欢迎各位朋友，非常高兴大家来参加预言地标系列讲座，欢迎每天都来听讲座的忠实听众，只剩下最后一课了，阿布奎基的课明天结束，大家每天勇敢地穿过四面施工的马路，虽然到处堵车，仍坚持来听课，真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也感谢一直收看讲座的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场外观众，很高兴大家参与，更期待您去分享，通过视频向自己的朋友们传扬福音，欢迎您的到来。今天晚上我们要研究什么是真先知和冒牌的先知。说到先知，必然涉及到预言，也算非常切合预言地标系列的主题。上帝是否仍然使用先知说预言？他是否仍然通过男女先知发出警告？倘若查考圣经，经上说往往真先知的数量远远比不上冒牌的假先知，更加人多势众。我们来读一读《列王记上》22:1-40，我最爱的圣经故事之一。这段经文讲述亚哈王北以色列某任国王，他们和南犹大处于暂时的睦邻友好时期。听说过约沙法王吗？曾经有句咒语，跳吧约沙法。约沙法王也算是南国明君，他的百姓仍敬拜上帝。亚哈向约沙法提议攻打激烈的拉莫，他找来400个冒牌的先知，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激烈的拉莫可以不可以？这帮人喊，当然可以，我王必胜，上帝和您同在。400人的战前誓师大会。约沙法坐在亚哈王身边，他四下看看，问，对不起亚哈，我没别的意思，但这些先知都不行，我们得求问耶和华的先知。亚哈说，确实还有个先知，可我不喜欢他，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吉利话，只有负面情绪。约沙法说，不管怎样还是听听他的预言吧。于是先知米该亚被带到了誓师大会现场，一路上士兵提醒米该亚，你看大家都士气高涨，所有的先知都说可以上去，王必所向披靡，大获全胜。先知答，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到了现场，米该亚看到士兵们在摇旗呐喊，呼声震天，冲冲冲冲，必胜必胜必胜，400个冒牌先知都预言我王必定凯旋而归。众人看到米该亚，亚哈王问米该亚，你觉得怎样，我们能不能去攻拉莫？米该亚说，冲冲，必胜必胜必胜。亚哈知道他是在讽刺自己，又问，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好，您自己问的，耶和华让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意思是他们的王死了。亚哈转向约沙法道，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个人不会说好话吗？于是他把米该亚囚禁起来，下令把他下在监里，等我凯旋归来再找他算账。米该亚说，您绝对是有去无还，上帝已经告诉我了，一位先知要敢独自挑战400个人，是否需要极大的勇气。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也曾经历过这一幕，上帝的先知独自挺身而出，对面是巴利的450个先知和亚沙拉的400个先知，一己之力对抗850人，假先知的数量远远超过上帝的真先知，因此耶稣特意警告，到末时要防备假先知。经上说，列王记上22章，米该亚告诉亚哈王，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结局如何？王没有听米该亚的建议，执意和亚兰人决战。亚兰王吩咐对方的兵将无论大小都不用管，目标只有以色列王。亚哈王特意乔装打扮，甚至不敢穿君王制服，只是全副武装，暗想这预言绝不会应验，我只躲在部队后面，这里最安全，耶和华的预言绝不会变成现实。经上说，有一人随便开弓，甚至不确定他是来自哪方阵营的士兵，随手一箭，没有特定目标，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射中了重要的动脉，没等太阳落山，亚哈已经一命呜呼，正如米该亚还有以利亚都曾预言的结局，天地要废去，先知的预言却不能废去。不过问题是，如何才能辨别真假先知？好吧，看看今晚的主题，以上只是引言。第一个问题，主会向谁显明他最后的计划？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生活在末时代，上帝会将他的最终计划托付给谁？阿莫斯书3:7，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 任何时候上帝准备采取重大的历史性行动之前，都会预先通告他的先知。上帝准备用大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有没有事先拣选某位先知警告世人？是哪位先知？挪亚。上帝准备借无数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民脱离埃及的奴役，他有没有兴起先知？是摩西。还有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一次又一次当上帝的百姓被敌人压迫，上帝都会兴起先知，比如撒母耳，比如基甸，还有很多其他先知。大卫救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攻击，当时有位先知拿单，其实大卫自己也是一位先知。不妨追溯一下历史，任何时候有大事件发生，比如以色列将被巴比伦攻占，上帝兴起好几位先知发出警告，以赛亚还有耶利米等等等等。当以色列人预备回归时，兴起以西结、但以里，每一次的重大事件，弥赛亚第一次来之前，上帝有没有兴起先知？他叫什么名字？施洗约翰。按照这样的模式，在圣经历史的巅峰时刻，耶稣再临前夕，上帝会不会特别差派先知来帮助百姓做好预备？我相信一定会，但一定要了解如何辨别筛选真假先知，防止被欺骗。耶稣提醒我们防备假先知，可几乎假先知和真先知人数100:1，这并不是确切的数字，但的确假先知要多很多。第二个问题，末后的日子真先知和假先知都会出现吗？答案，请读一下新约马太福音24:11，且有好些怎样的先知，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这是多年前一期新闻周刊封面，马歇尔·阿普尔怀特，天堂之门教创始人，他说宇宙飞船就藏在哈雷彗星的尾巴上，会来把信徒都接到天堂，最后近40人一起服毒自杀。又比如吉姆·琼斯、大卫·科瑞士，还有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在地铁投放沙林毒气。今天世界各地都有假先知，大多不过是旁门左道的骗局，但最可怕的并非是这群拿宇宙边界等做幌子的疯子，而是潜伏在教会里的假先知，就像披着羊皮的狼，他们口称耶稣，不时引用圣经，如此才是最危险的敌人。如何知道怎样去辨别真假先知？请注意，耶稣并没有说末时你们要防备所有的先知，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使徒行传2:17，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发生在什么时候？经上说是在末后的日子，这是在使徒行传记载的五旬节圣灵配降时。但后面经文继续，你们的儿女要怎样？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也就是说末时有男有女都在说预言，并非只有男性才能做先知，经上说得很清楚，也会有女先知说预言。圣经中提到好几位女先知，举几个例子，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摩西的姐姐。请注意，很有意思，暗兰和约基别是一对犹太人夫妻，亚兰长寿，他们共生了3个孩子，全都是风云人物，也全都是先知，分别起名为米利暗、亚伦。米利暗是老大，老二是亚伦，再之后是摩西，3人全部都是先知。只有男性才能做祭司，但这三姐弟每个人都是先知。经上曾记载，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这是在以色列人渡过红海之后，米利暗吟诵圣歌，因她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新约圣经也有记载，4福音中路加福音2:36，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因而耶稣被带到会堂举行奉献礼时，他向众人预言他是基督。女先知户勒大记录在旧约列王记。新约圣经也还有一个例子，使徒行传21:8-9，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这位腓力开始以执事的身份做工，后来成为一位非常伟大的传道士。他是那7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时代，都有先知传讲预言，这是圣灵的恩赐之一。 上帝已经从教会撤走了圣灵的恩赐吗？不，每一样圣灵的恩赐我们都不可或缺。第三题，圣经当中特别谴责了哪些类型的假先知？隋唐教材中我们列出了从第一到第八种需格外警惕防备的假先知的类别。比如第一种情况，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占卜的，就是算命的。大概看看手相，读一读算卦的塔罗牌，有人想这只是古代的迷信手段，但今天的大城市有没有？咱们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有没有？当然有。在萨克拉门托办系列讲座时，我去一处求仙办公室照了几张照片。我站在建筑物前方有点小紧张，紫色的大窗户上面画着十字架，他们会让人抽塔罗牌、看掌纹、占卜、算命。当时我站在外面给办公室拍照，准备做幻灯使用。女老板走出来问，你在干什么？需要帮忙吗？我答，我只是照张照片，干什么用？我很想问，哦，您是先知还用问我吗？但我没说出口，只是闪了个念头。第二种假先知，经上称之为观照的，具体的说，近似今天的星象学或占星术。你是什么星座？哦，我来看看你的运势，看看水瓶座是否会影响双鱼座上升。记得我住在山洞时，有个朋友，他实在太沉迷星象，把自己的名字亚当直接改为亚当保平宫，改得真够人性。我请教他星座如何影响人类命运。要知道天上有无数的星座，他们离地球有多远？哦，他们在遥远的天边。你是说遥远星空排列的阵型会影响地上每个人的命运？最近的比邻星南门二或半人马座阿尔法，即使以每秒30万公里的光速飞行，也得飞4光年以上才能从它到另一颗最近的星球。您是说这些遥远的星座迷宫能够指导我们地球人的生活？如何影响？我母亲是流行歌曲的作者，她曾经篡改过星象学，编撰成歌曲，出了一张专辑《爱情歌曲12星座》。每个星座分别对应一首爱情歌曲，他应该很赚了一笔。我问妈妈，您真的相信星座和命运吗？她说当然不信。因此很多关于星座的写手写文章评论什么12宫占星术，他们自己都并不相信。第三种假先知，经上说是用法术的魔法师。大家知道有些魔法师近似于魔术师，相当一部分其实是暗箱操纵的魔术变戏法，大多数时候只是障眼法，熟练的手法，视觉误差。但也有很多降神术之类的，使人旁观者信以为真，其实只是某种黑魔法。我不是指您戴着生日帽，魔术师突然把香蕉变没了，那些只不过是为了娱乐消遣的小戏法。圣经中提到的魔法师是指就像新约圣经中那位魔法师，引人误以为他能行神迹奇事。当他亲眼看到使徒们按手给这个人叫西门，他看到使徒按手在人头上，便有圣灵赐下，忙求彼得，还拿钱给彼得，想买这权柄。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上帝的恩赐岂可用钱买？但西门之前就是用小把戏糊弄百姓，引起关注，继而牟利。属上帝严禁之列。顺便提一下，倘若你去拜访某位先知，必须先付费才能听到预言，那便很可疑。圣经中从没有记载过有人去找以利亚求问，以利亚说，耶和华如此说，稍等一下，请您先刷卡买单，我再告诉您预言。事实上您即使付费也不能收买先知，让他闭口不讲预言。只要上帝有所启示，不管任何情况，先知都必然传讲，因为那是上帝的信息。但是有很多人信口雌黄，打着所谓宗教的幌子，实则却滥用损害基督的真理。第四种行邪术的，通常是女性，指女巫、女性的灵媒。往往这种人像是有某种咒诅的妖术，拿些药草之类混合，号称激活了符咒或口头的诅咒。圣经说得很明确，这类人当中有人和交鬼者类似，自身能跨越两种灵界。扫罗去见隐多尔的女巫，第二天就命丧黄泉。有人说，那些都只是恶女巫，我只去拜访善良的好女巫，比如绿野仙踪里的好巫师。没有的事，好人绝不会被称为女巫。好吧，第五种假先知是用迷术的，或称为会讲魔咒的人，比如巫毒教就属于此类，利用咒诅用的小人形 念咒殿九，化仙灵符，其实都是源自撒旦，还有第六种假先知，圣经中称之为交鬼的。这群人自称能够和死人沟通，经上说这是恶的事，他们和巫师一样，都是从撒旦而来，我们不该和他们扯上丝毫联系。以赛亚书八章，经上说百姓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这类人主动交鬼，就相当于自己大敞门户和撒旦的邪灵沟通。接下来第七种假先知，行巫术的，这种人往往是男性，男性的灵媒，简单说就是男巫，圣经中同样严令禁止。对了，说到诸多此类情形，上帝对此零容忍，主说这类人不容存活。第八种叫做过阴的，这类人自称能与死人灵魂交流。其实我并不担心以上这些假先知，当然大家应该弄清楚这类黑魔法的骗局，然后避而远之。经上说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银屏上数不清的连续剧、电影，主旋律中交织各种的巫术、招魂术，人们对讨论基督教不感兴趣，但一听能和死人沟通，得到什么口信或小道消息，或者有人能施法派送有魔力的护身符、能量石，诸如此类，大家竟宁愿追捧莫须有的无稽之谈。其实对这些我倒并不担心，更隐蔽的危险在于教会中出现的假先知。有人自称有医治的超能力，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类的人骗局更有迷惑性，打着上帝的旗号，最大的重点就是让你一定要多掏腰包、多捐款，以种种借口设虚假的陷阱和圈套。谁听说过耶稣传道时讲到一半突然停下说，请稍等一下，天父正提醒我，嘿，第几排那位弟兄，你有后背疼的毛病，上帝让我马上医治你，现在请上台吧。大家有没有在电视播道课上见过这样的场景？请问各位，请举手示意，都有谁的后背曾经疼过或者不舒服？即使我不是先知，也能预言出这个结果，对吗？但真有人听到这话居然想，哇，他怎么知道的？哇，真有那么神奇吗？或者有时候有些假先知想这样，上帝告诉我，听众当中有个人的婚姻出现问题，上帝马上要修复你的婚姻。大家别举手，我也知道答案。有多少人的婚姻中正遇到难题？身为牧师，我更清楚这个统计数字。可就是有人听到这些，居然想，哇，他怎么知道的？然后迟疑地看着那个人，背真不疼了。耶稣生平医治病患无数，在每一次救人后，他从未说过，我的信救了你，大家注意过没有？并非医者的信是患者得救，主总是说，你的信救了你。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某种程度的信，而假先知正是充分发掘并利用百姓诚挚的信心设下骗局，筹办所谓医治中心，鼓励人来求诊，上帝让你马上扔掉眼镜，然后举着小雷射棒在患者身上晃来晃去，口中念叨你已经好了，能看清了，患者真信了，至少短期内信。信的意念会对身体产生重大影响，痛感真的消失了，哦，真不疼了，或者我能看清了，视力确实在瞬间有所提升，于是他们扔了眼镜。媒体曾追踪过这类冒牌的医治中心，有些人确实一度感觉症状轻了，至少在一小段时间内缓解，但几天后回访，他们正忙着四处找刚丢掉的眼镜，或者正往后背贴止痛膏或之前的其他药物。假先知只是利用百姓的真实的信行骗，加上撒旦暗中作祟，因此一定要警惕，时刻谨慎自守，即使看到这些神迹奇事也别信。第四个问题，上帝末时的教会有没有预言的恩赐？这是今晚这课最核心的内容，之前的答疑时间已经读过这节经文，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末时的教会有两个显著特征，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和有什么？有耶稣的见证的。请问什么是耶稣的见证？我喜欢读经，因为它总能前后呼应，以经解经。翻到启示录十九章十节，约翰伏伏在地要拜天使，天使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拥有耶稣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的， 你要敬拜上帝，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谁？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因此有两个特征，上帝末时的教会首先要守诫命，当然包括完整的十诫，不会只守八条。有的教派取消了不许拜偶像这条，有的教派取消了第四条安息日诫命。上帝在末时的教会一定会完整的遵守十条诫命，而且还拥有说预言的恩赐。说预言是圣灵的诸多恩赐之一，彰显并传播预言是末时教会的第二个特征。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第四章昨晚也读过，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谁？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主再来之前，他的百姓仍然拥有预言的恩赐。之所以强调这节经文，是因为我和大家一样，要是有人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我是上帝的先知，得有谁会本能的反应，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吧？大家都同意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真假先知的比例是1:400或不止这个数字。最容易被忽视的危险是什么？按照圣经，上帝说要防备假先知，但也不要忽略真先知，否则主直接说到末时不能相信任何先知，但他没那样说，主只说要防备假先知。耶稣从来没有说过我要撤回教会领受预言的恩赐，他的意思恰恰相反。因此即使在当代，上帝自然也会差派先知。我今天要特别引荐一位，我相信是上帝给末时教会特别预备的先知，他的名字叫做怀艾伦。在座各位有谁听说过这个名字？其实我刚刚开始确信怀艾伦的先知身份时，还从没有去过任何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堂。我在山上隐居，自己在山洞里读经，接受了耶稣，不时下山参加各个教派的聚会，大多是福音派，也有几家灵恩派，却从来没听说过复临教会。但我发现从神学角度，教派间分歧很大。我有个朋友，确切地说他从小在复临信徒家庭长大，我对他说，真搞不懂这些教派，每家讲的都不一样。于是他送给我一本书，但我当时对他不太感兴趣，书的名字叫善恶之争。我回到山洞跪下祷告说，主啊，只有一本圣经，只有一位耶稣，只有一个圣灵，所有这些朋友都是基督徒，都爱你，可他们的教义却大不相同。一个教派说，要是不加入我们，就不是144,000人中的一员。另一个教派说，不会说方言就没有领受圣灵。又一个教派宣扬，嘿，你们必须在教堂结婚，否则婚姻无效。每个人都有一套不同的观点和教义。当时的我在主里还是婴孩，我想不能信人，只能信圣经。任何我读到的文字都要从圣经中找根据，我有很多疑问。最后我终于打开朋友拿来的这本书，艾伦·怀特著写的善恶之争。我开始一页页阅读，里面到处都是引用的经文。我还在猜哪位弟兄写的，封面只印着 E.G. 怀特，我想也许叫爱德华或爱德加艾文，谁知道呢？我一边读一边想象，天哪，这一场大战，善对恶，路西弗的堕落，所有的信息都在这儿。所有的内容，安息日我好歹是半个犹太人，按理说早该知道的一清二楚。我想这位作者一定是先知，这是上帝的启示，完全参照圣经，高举基督，却从不标榜作者，只是一直宣扬高举耶稣。我问朋友，还有这位兄台的其他大作吗？他说作者其实是女士。真的吗？艾伦·怀特，我很想当面和他谈谈。抱歉你说晚了，你应该提前100年问。我又读了他的几本书，不禁奇怪，我之前竟从没听过这些。他的著作列几个简单的统计数据，关于作者的几组惊人的数字，怀艾伦以及他完成的著作。他一生作品良多，怀艾伦是整个文学史上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女性作家，这样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在美国本土的男女作家中，他的译本数量独占鳌头，美国所有作家当中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数量最多。他的著作主题广泛，包括宗教、教育、社会关系、布道学、预言、营养等等。他的作品《十级救主》已被翻译为140多种语言。发行该书的弗莱明·雷威尔出版社也曾发行过大量德维特·穆迪的作品。总之 华艾伦一生非常敬虔，被圣灵充满，他最高学历只有普通小学的三年级水平，杰出的文笔从何而来？而且他写的著作比当代任何一位女性作者都多。一场意外事故，小艾伦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别人击中了鼻子，此后健康严重受损而辍学。17岁时，卫理公会的艾伦参加米勒尔复临运动，迎接耶稣再临，结果显然耶稣没来，艾伦和大家一起经历了大失望。之后同年，他见到第一个异象，启示上帝百姓的回归之旅中，主一直和他的子民同在，并呼召他们从各个不同的教派团结到一起，再次回归圣经。从17岁到87岁，超过70年时间，他共见到约2000个异象异梦，全都和圣经一致。复临运动队伍重新壮大，至今全球教友约1700万或1800万。经上说凭着果效就可以辨别，还是回到本课主题，看看他是否符合辨别先知的标准。看第五题，上帝通过哪些方式向他的真先知说话？圣经中总共出现过好几种途径，比如这两节经文，民数记12章6节和8节，主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这里上帝通过什么方式向他的先知显现？异象。第二种方式，我还要在哪儿？在梦中与他说话。启示录是约翰见到的异象，旧约约瑟睡着后做了个异梦，雅各在睡梦中看见天梯，上帝通过异象和异梦提示先知。上帝还说，我要与他怎样面对面说话。上帝也曾经和以赛亚面对面交谈，还有和亚伯拉罕面对面当面传达。有时候上帝也会通过天使给先知传递信息，撒迦利亚书4章1节，经上说，谁来了？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上帝多次借天使之口启示先知，天使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一分钟前刚刚提到过怀艾伦一生，公开服侍圣公约70年，很有意思的圣经数字，共见到约2000个异象异梦，上帝曾通过天使启示他，曾借着异梦启示他，或借着异象启示他。耶稣曾和他面对面谈话，他曾亲耳听到耶稣的声音，他所见的一切，所写下的，所陈述的，全都和圣经教训毫无二致，对我个人这是最大的证据之一。事实上他见到异象时有很多次是在公众场合，他一次又一次在众目之下见异象。约翰·拉夫伯勒先生记录了一系列观察笔记，他多次恰逢现场，给大家读几段他记录的文字。艾伦即将进入异象之前，他自己和房间中的其他人都能深深地体会上帝的同在。及至进入异象，艾伦会大声叫荣光，或我主荣光，一般会重复数次。他似乎没有任何力气，有时看似马上要跌倒，或者像一个昏厥的人。而后他似乎惊醒，站起身，开始展示出超乎寻常的力量。他的手臂优雅地移动，站在旁边的人想抓住他的手，他像对布娃娃一样把他一把推开，没人能阻挡他的移动。那时的他就像钢铁之躯，他展示出超乎寻常的力量。对了，圣经中的先知有类似经历，他呼吸停止，但是心脏却在持续正常跳动。旁人把蜡烛放到他面前，把镜子放到他面前，他在进入异象期间毫无呼吸，有的异象持续大约20-30分钟，甚至更久，完全不呼吸。有人怀疑他行骗，在他进入异象时检验找破绽，结果很快目瞪口呆，面无血色，他呼吸骤停，可仍在移动，心脏跳动正常。圣经中的先知看到异象时说，我毫无气息。偶尔他还会奋力呼喊，传讲刚刚启示给他的情景，气喘吁吁地发表一小段演说。他的双眼是睁开的，但并不是茫然无措，似乎在专注地凝视远处的物体。他的姿势各异，有时坐着，有时斜靠某处，有时会走到屋外，伴着优雅的手势讲述重要的启示。他处于完完全全无知觉、无意识的状态，不接受任何视觉、听觉、感知等各种来自外在环境的感官信息。对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全都毫无知觉。异象结束时， 他会深深地吸一口气，慢慢重新开始呼吸，先吸一下，一分钟后再吸一次，最终渐渐恢复正常的气息。意象结束后，他总会感觉到漆黑一片，有时候他说好黑好黑，之后他的体力和能力很快便回归常态。这样的经历他体验了约2000次，每次结束后他会写下或口头转述见到的情景，有时得花点时间才能唤醒回忆。主会提醒他想起刚刚发生了什么，他记录下的文字就是最好的见证，他的话都应验成真，他的预言在不断变成现实。还是回到咱们的隋唐教材，否则我可能刹不住车，这堂课总也讲不完了。第六个问题，是否能够以神迹奇事作为检验真假先知的绝对依据？撒旦能否行神迹奇事？魔鬼会不会行神迹奇事？启示录16章14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所有的先知都必须行神迹吗？请记住，圣经中有很多类先知，所有先知都写书吗？施洗约翰行过神迹吗？哪节经文说施洗约翰医治了任何病人？驱魔赶鬼从没有出现过，施洗约翰的使命是传道。以利亚是否是位伟大的先知？他写过书吗？没有。先知拿单写过书，加德也写过书，圣经中很多位先知都有著作，但并非每位先知。有些先知见过将来的异象，有些没有，按照上帝赋予的不同使命，先知的服事领域各异。第七题，检验先知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答案，以赛亚书8章20节，经上说，人当求问律法和见证，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是因为他们有多少光，他们里面没有光。什么是律法和见证？有什么含义？所有预言都被称为先知的见证，圣经被称为律法书，也被称为先知书，就是这本书。启示录12章7节解释愚民的特征是拥有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见证。末时的真教会必然拥有圣经真理，不是只有一点点，而是以全备的圣经真理为教会根基。真正的先知必然以圣经如何说为依据，并持守圣经。现在很多当代的教派都自称拥有先知或者末时代的圣徒，我认识几位摩门教的朋友，我爱他们，尊重他们，他们重视家庭，有很多善行，但是我会礼貌地拒绝承认约瑟·史密斯是先知。因为和摩门派的朋友查经时，我问圣经说这样，你们却反其道而行，为什么？朋友答，哦，因为约瑟是我们的先知，他领受了最新的信息，可以宣告圣经无效。摩门教出了很多书，比如贵价的珠子，他们说虽然圣经上的星期六是第七天，但约瑟史密斯说他已经被改到星期天了。我问有什么经文证据，他们答用不着查圣经，反正约瑟得到了新启示，是最新的，圣经是以前的信，现在有新消息。我想不可能吧，明明圣经是不能改变的，信仰的根基。同样的，玛丽贝克埃迪，基督教科学派，查尔斯泰子拉塞尔，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出版《守望者》，宣布我们得到了最新的消息，无论什么消息，只要不符合圣经，就不是出自真先知，当以律法和见证检验一切。怀艾伦不断地反复强调，要查考圣经，不是我，我的每一句话都仅仅是为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圣经，倘若我的任何话不符合圣经，要以圣经为准。他一生从未将自己的文字置于等同或高于圣经的位置，任何人不能添加也不能删减上帝的话，但并不是说到末世上帝不再通过先知传达信息或传讲预言。这里有一段怀著的引文，大家可以自己去查阅，摘自善恶之争第594页。最后的大骗局快要在我们面前展开了，那敌基督者将要在我们眼前施行他奇异的作为，他的建造品将要与真的事物极为相似，以致若非借用圣经便无法辨明真伪。他没有说我的作品，人必须以圣经的训诲为标准去试验每一个学说和每一件奇事。在1910年或1909年，他生前最后一次公开在区会会议中发言时， 他在讲台上举起圣经高举过头顶说，弟兄们，我向你们推荐这书。当时他已经出版了几十本书，但他没有给自己做宣传，只推荐圣经，因此我相信他是真先知。第八题，检验先知的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可以读一下约翰一书四章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上帝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上帝的灵来。不时有人自称为先知，到处散播，嘿，我就是耶稣肉身显现，显然是在谎称自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或者我是无数的耶稣之一。我的穆斯林朋友，他们只相信基督是一位先知，但不相信上帝会道成肉身，二者差别很大。我经常和穆斯林朋友一起聊天，甚至一起探讨信仰，每次一听到耶稣是上帝，他们反驳只有一位上帝安拉，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我想耶稣才是唯一的上帝。上帝说，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圣父圣子圣灵是独一的主，独一在希伯来文就是联合。耶稣祷告让众门徒合一，丈夫和妻子结婚之后便成为一体，因此并没有任何矛盾。所以要信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怀艾伦是否相信毋庸置疑。最受欢迎的怀氏著作当中有一本关于基督生平的书，堪称经典，很可能是最畅销的介绍基督的作品，名字叫做《历代愿望》。认真阅读便能感受到离耶稣更亲近。《历代愿望》很多年前一位美国国会图书馆雇员曾说，介绍耶稣生平的诸多书籍当中，迄今为止《历代愿望》是最好的一本。因此怀艾伦说，亘古以来主耶稣基督与父上帝原为一，他本是上帝的像。我也从历代愿望中摘选并打印了一段我最喜欢的文字，如果时间允许，我很想给大家读几句。这是历代愿望第78章的内容，请欣赏这段优美的文字。那无瑕无疵的上帝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因受鞭打而遍体鳞伤，那常伸出来为人祝福的双手被钉在木头上，他那双为施爱于人而不倦奔走的脚被长钉子钉在木头上，君王的额角被荆棘做的冠冕所刺伤，发颤的嘴唇发着悲哀的喊声，他所受的这一切，从他的头手和脚上所滴下的血点，他那全身抽搐的痛苦，以及那因天父向他掩面而使他心中充满的说不出的悲惨，是在向每一个人说明，上帝的儿子愿意背负罪恶的重担，乃是为你。为你，他攻破了死亡的关塞，敞开了乐园的门户，那曾平息怒涛并在澎湃的巨浪上行走，使鬼魔战惊，病魔逃匿，使瞎子重见光明，死人起死回生的主，如今竟将自己献在十字架上作为赎罪祭，这一切都是因爱你而做的。这本书中全部都是这样的文字，只高举基督，只谈论耶稣和耶稣的牺牲，和圣经中的福音书完全一致。因此我相信怀艾伦通过了这第二条检验。之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些，是因为如果被假先知引入歧途非常危险，但是同样拒绝真先知也是莫大的危险。第九题，我们需要逐一检验。检验真先知的第三种方法是什么？答案在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经上说，凭着什么？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约瑟·史密斯，再声明一下，我无意责备任何人，但他一生中娶了几十位妻子，其中有几位的公开身份是他人之妻，这也是他在1844年被杀的原因之一。玛丽·贝克·埃迪和自己的丈夫离婚了，查尔斯·泰兹·拉塞尔也与自己的发妻离异，怀艾伦只有一位丈夫，生了四个儿子，二人夭折，一个出生后不久，一个在16岁，另两个顺利成长，他全家人都和他同工，他的兄弟姐妹全都相信他是真诚且蒙默示的。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林肯曾说，你可以欺骗所有人一时，你可以一直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我补充一点，最难欺骗的就是自己的家人，就是最了解他和他朝夕共处的家人，而怀艾伦的家庭就是最好的见证。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左邻右舍评价他是最可爱的人，他时常串门帮忙照顾病人，他去世时的讣告刊登在爱姆沙文的报纸上， 介绍她是一位始终如一的女性基督徒，她的生命结出果实。还不仅如此，再看看她一生中惊人的作品数量。美国国会图书馆刚刚提到过这个机构，认可怀艾伦的作品被翻译的数量排名为全世界第四位，在全世界女性作者中居首位，为美国男女作家之首。她写了大约500万字的作品，数以万计的手稿。还有一件事也值得大家关注，乔治巴纳调研，有没有听说过巴纳调研组？他们在2005年做了一次基督教调研，调研对北美各教派牧师影响最大的属灵书籍，结果很有意思。下面是报告原文。40岁以下的牧师，指40和40以下，评选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几位作家，包括商业咨询师雅各·柯林、学院教授托姆·雷纳、19世纪富利安息日会的符号怀艾伦和约翰·奥特伯格牧师。他们的作品最受欢迎，投票的牧师来自各个教派，比如福音派、传统基督教、天主教牧师，所有的基督教教派。我可以马上列举出几位著名讲道人的名字，他们会承认自己的书柜上放着怀艾伦的著作。他写的圣经注释被称为历代征战系列丛书，从第一本先祖与先知开始，讲罪的起源、路西弗的堕落、上帝的创造，杰出的文学作品。继续一路一直讲到善恶之争，还讲了基督生平、使徒行述。这套著作是对圣经最令人震撼的美好的注释。这位只有小学三年级水平的女士，对圣经之熟悉远超过您见过的任何人，绝不夸张。她的作品广泛涉及诸多领域的知识背景，人生另一个果效就是生活本身。上帝赐给她很多意象，关于教育，她说我们需要推广基督教学校，培养更多的学生服侍基督。她还说上帝正兴起他的教会，在世界各地兴建学校。时至今日，因为怀艾伦给教会留下的指导和教训，富林教会已经在全世界建立7842所学校，而且数字仍在增长，在所有基督教办学中仅仅少于罗马天主教教会。另外，上帝还赐给他很多异象，启示他基督徒们早就忘了的该如何健康的生活。注意，他第一次见到关于健康的异象时还在吃肉，他像只小老虎，几乎无肉不欢。见到异象，他发现肉食不好，他本未想改，但上帝启示他，于是他开始转变为素食者。他说自己最健康的日子就是当他研究圣经，发现了圣经食谱的益处之后，他放弃不洁净的食物，更多的遵循圣经的原则。他逐渐提出很多关于健康生活的勉言，鼓励兴建诊所、兴建疗养院。要是您拒绝富林信徒，就别吃玉米片了。大家都听说过伯特西吧？很多谷物制品公司，波斯特保湿麦片， CW 波斯特去约翰·哈维·凯洛格经营的基督富林安息日会疗养院参观，了解到发芽的大麦或大麦芽，当时几乎没人吃健康的麦片，早餐桌只有培根煎蛋。波斯特想麦片真不错，从此开发保湿水果麦片，和凯洛格兄弟的谷物麦片竞争市场。凯洛格两兄弟最先开发的玉米片，之后发展为著名的健康食品公司。对了，澳大利亚有一家富林信徒创办的疗养院食品厂，是全球最大的健康食品公司之一。艾伦提出了很多健康情报，现在全世界有167所医院和疗养院，都是受他的健康信息启示而创建。罗马林达大学，凯伦曾经在那里就读，那是世界一流的最好的医学高校之一。印刷和发行，怀艾伦还谈到应该印刷并散发文字，广泛传播真理，全球有65家出版社及其分社受他影响。可见他并非夸夸其谈、纸上谈兵，而是把上帝赐给他让他传遍地极的所有这些信息传到了世界。就像基督的一生，我相信耶稣是先知的原因之一就是，倘若一位木匠在世只有33年，从没有去过160公里以外的地方，却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将我的话传给万民，这位木匠的口气实在太大了。但是耶稣的话有没有传遍天下？他的预言是否成真？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确实如此，他的话仍在，他的豪言壮语全部应验，这证明他是真先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关于怀艾伦如何阐述，而他的预言又如何应验。他说对烟草的欲望是自我毁灭，它会引发更强烈的其他成瘾行为的欲望，
如贪恋发酵的葡萄酒及烈性酒，
每种都会致人中毒。请注意他说这话的时期，医生把烟草作为治疗肺部疾病的处方药物，他却说烟草是可怕的毒品，因此被人看作疯子。但他的话是否正确，医学科学界已经证实，使用烟草的年轻人更容易染上酒瘾或吸食大麻及其他违禁毒品。他说烟草会导致其他成瘾行为，最终被科学界认证。怀艾伦还曾经提到，最近我发现很多人的死亡，他们的死归因于心律衰竭，但事实上使用烟草和酒精毒害了很多身体机能。现代人都知道抽烟会导致心脏病以及常见的高血压，酗酒也有同样的风险，医学调研也已经确认了这一点。每年因吸烟而直接导致心脑患者的死亡人数达30万之多。怀艾伦说，五谷、水果、硬壳果和菜蔬足以增添人身体和心智方面的能力，是其他复杂而含刺激性的食物所不能供给的。医学调研再次证实它的正确。肉食中含有一种削弱大脑活动的物质，同时缺少一种优化大脑功能的物质。现在大家都听说过欧米伽系列和纯天然食品的益处，有益于身体和精神健康。另一段论述，这段话摘自他的作品《证言系列》卷8。我的大脑跳跃的有点快，几年前上帝给我特别的启示，要在美国、欧洲及其他各个地方兴建土木，设立彰显真理之光的文字印刷机构。我们需以书籍为一种利器，将现代真理的圣光迅速地传给世人。他说，这是主给我的启示。那么今天我们的出版社前面提到过，全世界有165所出版机构印刷大量书籍、刊物，包括隋唐教材。倘若他仍在世，相信他也会谈到电视。当时电视尚未出现，现在已经遍满各地。他说真理的信息会像光一样传遍世界。圣经历代志下20章20节经上说，信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给大家分享一点我的见证，朋友们，通过果效辨别先知，我每天都需要阅读圣经，但我也会每天读些怀世著作，他的文字带给我的果效就是引我更亲近耶稣，让我渴慕度更近前的人生，让我愿意爱人，总之就是让我想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我知道无论何时，只要有真先知，马上就会冒出批评者。有人说耶稣是凭着鬼王赶鬼，对吗？仇敌说耶稣是被鬼附的，说他是撒玛利亚人，总有人吹毛求疵，指鹿为马。谁还记得有位著名的广播评论员保罗哈维？几年前我和凯伦见过他一次，很可爱的人。保罗哈维这样评论怀艾伦，他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148种文字，比马克思、托尔斯泰或莎士比亚都多。至今世人仍在感激他关于理想的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方面的推荐性指示。怀艾伦没听说过吗？现在去了解他吧。大概2年前，我正在听广播，听到一段熟悉的怀著，我问开了这是谁的声音，他说这是劳拉博士，他正在引用怀艾伦的论述，读了一段怀著。劳拉并不清楚怀氏是谁，可他说这段话出自一位怀艾伦女士，虽然我不了解她，但她说的太棒了，因此很多人、很多牧师都一直在引用他的作品，那是难以置信的启示。第10题，检验真先知的第4种方法是什么？耶利米书28章9节，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怀艾伦大多数时间他并不是在预测，但他的确发出过预言，他的预言中是否有些已经应验？是很多已应验，他从没有一个预言落空。比如这道很奇特的预言，1902年怀艾伦写道，不久之后，意思是从当时之后不久，不久以后这些城市就要遭受上帝的审判，旧金山和奥克兰正在变成索多玛和俄摩拉，主必以愤怒报应他们。怀艾伦很少采用这样的口气。还有1906年4月16日，注意这个时间，怀艾伦写道，在夜间的异象中，我好像是站在一个高处，看见许多房屋都在震动，仿佛芦苇迎风起伏一样，大大小小的房屋都倒在地上，许多游乐场、戏院、旅馆和富户的房屋都被震动塌倒在地，死亡的人不少，空中充满了惊恐和受伤者的呼叫声。 两天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加州旧金山大地震，1906年4月18日。地震几天之后，他乘马车急速入城查看，大火一直在燃烧。他说，这情景正和主启示我的意象一模一样。他还有一道信息引起很多人关注，有人说那是911事件的预言。有一次我在纽约市，夜间得见异象，见有许多摩天大厦层层相叠，比他生活的时代要高得多，高耸入云。
这些大厦都是造的火烧不毁的，而那些建筑者和业主建造这些房屋的宗旨乃是要荣耀自己。
此后我忽然听见失火的警报，人们望着这些想来能防火的大厦说，不要紧，这些房子是绝对不会有危险的。事实上，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北楼时，南楼的保安人员安慰室内及周围群众说，大家用不着惊慌。岂知这些房子却完全被火烧尽，好像是松枝做的一样。
救火车不能扑灭火势，消防队员束手无策。
现场的许多巨型消防卡车被坍塌的建筑埋入废墟，根本派不上用场，毫无用处。奇怪的是，这情景和怀氏预言惊人相似。第十一题，对待预言，保罗有哪三个吩咐？帖撒罗尼迦前书5:20，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千万别藐视，说哦，这是预言，我可不想听。但要怎样？但要凡事查验所有的事。最后加上一句，查验之后，善美的要持守。我们要查验评估这些先知，找到答案，印证其真实身份。当然，通过上帝的话来检验，通过先知的品格体现，辨别他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第十二题，如果拒绝真先知的话，意味着在拒绝谁的劝勉？非常重要。路加福音7:28开始，没有一个先知大过施洗约翰。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上帝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竟为自己废弃了上帝的忠告。上帝派遣施洗约翰，通过施洗约翰传递悔改的信息。当有人狠心拒绝约翰的教训，经上说他们废弃的是什么？上帝的忠告。通常上帝并不会和我们面对面谈话，对吗？他通过人告诫人，有时通过讲道人。当然我并不是先知，但有时上帝会兴起某个人，赋予他一份特殊的使命和与众不同的恩赐。我相信在怀艾伦身上我们能够见到这种恩赐。当然末时可能还有其他先知拥有特别的恩赐。耶稣曾经指出百姓的问题症结，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多少次我们就是这样，不知道何时该拒绝，何时该接受，一边拒绝真理，一边在接受错谬。这是耶路撒冷上帝的百姓一次又一次跌倒的地方。我们千万别再重蹈覆辙，要真诚的亲自查验真伪。结束前再分享一个奇妙真相，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伊瓦维什纳卡的传奇经历？他是一位专业的滑翔运动员，竞技性滑翔世界最佳选手之一。2007年他去澳大利亚参赛，在和同伴们的一次赛前热身活动中，他们与一大片雷雨云不期而遇。滑翔伞当时滞空于2-3千米的高度，好几位运动员悬在半空中。突然一个巨雷在伊娃头顶生成并炸响，尽管他尽力采取措施紧急避让，仍被吸入雷雨云的上升气流。另一位中国男性专业滑翔员在同日的训练中丧生。伊娃发现自己被困于一个超大包雷雨云的真空区，距离地面近万米高，无法降落，只能顺着云内的气流漩涡以每秒20米的速度上冲。就像天空有个大吸尘器吸着往上飞，他只能看到耀眼的闪电、冰雹、飓风，他自己在最中心。奇妙的是，尽管飞翔伞已经结冰，仍把他保护在伞内。上升上升上升，他看着高度仪，已经超过了8000米的高空，到达无氧层，登山运动员称之为死亡地带，但他仍没法降落。他通过无线电呼叫朋友说，我正被暴雨和冰雹痛击，但是我无法下降。他不住的祷告，主啊，我还想见到家人，救救我，还在上升。最后终于停下来， 又继续飘了45分钟，后来查看他的 GPS 定位仪的数据记录，发现他竟然升到了9900多米的高度，比珠穆朗玛峰制高点还高，严重缺氧，身上都结了冰。最终他飘离了风暴区，猛然发现自己正垂直落向地面，更神奇的是他的滑翔伞竟抖掉一些冰凌，再次完整的打开。他大面积冻伤，浑身颤抖着控制伞身着陆。事后他说，我看见了从没有人看见过的神迹。他曾在雷暴中央见证大自然令人敬畏之能，他说，我从没意识到人如此渺小，直到被吸进雷雨云层，在近万米的高空看着闪电冰雹。中国滑翔员同日的热身中被闪电击中身亡，历史上再无任何人超越过他达到的高度。其实上帝时常会赐给某个人某些特殊的经验，让他们可以分享并鼓舞他人。上帝回应了伊娃的祷告，他在困境中得蒙了保守。上帝也曾拣选一位少女，17岁的女孩，她名叫艾伦，主让她见到天国，把如何指导末时教会的信息交付于她，千万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如何判断真假与否？凡事查验，善美的要赶快持守，自己寻找答案，亲自尝试。无论您接受还是拒绝，至少该读一读他的文字再判断。我建议您先看《十级救主》，其实是很薄的小册子，介绍耶稣生平，又叫喜乐的泉源，看看您是否会感动。也可以免费在网上阅读。但到末时，上帝希望他的百姓做好预备，他希望我们团结到一起，成为一群，回归圣经。上帝赐下圣灵的所有恩赐，不仅给早期的教会，也给了今天的百姓。他希望你渴慕倾听他的声音。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你是否愿意倾听，接受上帝通过圣经和其他途径的末世带给你的信息？我会为此而祈祷。结束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如此感恩你这样的爱我们，关心我们如何在末时代得到你的指引。请预备我们为那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做好预备，帮助我们打开心门领受真理，也请祝福明天的最后一讲，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